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想刚刚已经大家都有感受到新年哦，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想是一个应该很特别的。那我刚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就看了一下大家哦，好像脸上有笑容的不到一半哦，就是我觉得说应该是新年，应该是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盼望，应该是非常有那个冲劲的时刻哦。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最近太累了，还是吃太多，还是旅途疲惫。我知道有人刚从很远的地方飞到这里来，那是不是还在时差当中？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把那喜乐的心带出来，我们就练习好了。本来我们都是结束才说，我们现在就开始跟旁边的人说新年平安喜乐。好，平安喜乐，真的把这个祝福透过我们带给周围的人。那今天要传讲的信息是恩典和真理哦。那感谢主，刚好今天的排到的这个经节是这样的一个充满祝福的经节。那恩典和真理，我也在思考，我在准备的过程，就自己在想说，对这两样在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我想你常常在读经就会读到真理，读到神的话，然后恩典，然后我想是常常敬拜赞美的诗歌或是神的话语常常会提醒我们说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人。那我也在思考，在准备的过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很重要的，也许说神学的术语好了，或者我们 生命里面确实的经历跟渴慕。那为什么会恩典在真理前面呢？我有在想，在圣经里面那个顺序常常是有神的意思，有神的那个美好的意思在里面。那恩典是在真理之前，为什么？你们可以自己去想。如果先真理出来，你是不是觉得太好像压力蛮重的？但因为有那个恩典，有神的恩典，有从天上来的能力，那你对真理除了说更多的领受之外，你也不会觉得真理是一个压力。在恩典之下，真理应该是一个祝福。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看。那很多可以思考的，所以应该你的头脑应该是很灵活的。今天呢，希望你们跟我一起来享受这两样，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也许在我的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这两样里面经历跟学习。对我而言，尤其是恩典，其实我是比较公义的，我是比较是非对错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对恩典我常常的领受或是跟人家的分享就比较不是那么多。那最近不是最近，大概五六年来七八年来一直在学习，对恩典有更多的领受，然后更多的去分享。新年快乐，为什么会放一个问号？其实刚刚大家有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平安喜乐，那其实你看新闻的报道，因为我每天大概早上就会看一下 CNN 啦，看一下那个亚洲的这些网络，来看一下今天开始的新闻。那当然在年底的时候免不了就很多的分析哦。那分析到2016年，我说如果你看可能很多负面的消息，那以前的我的个性呢，我在上班的时候只要看到这些负面的消息都会留在我的头脑里面，会想很久哦。那今天我们希望用恩典真理把这些负面的，包括说2016年应该是130多年以来会最热的一年哦，因为整个温度的变化，然后会产生可能对人、对世界、对整个地球有很深的影响。那当然有说在2016年可能经济会是一个很挑战的哦，因为中国的经济可能会遇到挑战，然后又举出了七八个原因。当然我没有看内容，我是看标题，就说大概有七八个原因，我还没有去看内容，所以就充满了很多负面的消息。那如果看政治，我想如果对政治有兴趣的，最近应该在政治里面应该有看到，尤其是台湾那个大选就到了，那也看到蛮多的负面 的消息。那我所以我才问说新年快乐，在这些负面的，在这些很多充满了好像在警告你、威胁你，这些可能是某些人的个性就会想很久，那会受到影响。可是在基督徒里有神的 恩典里面的这一群人，是不是应该有不同的看法？你看到越多负面的，是不是应该带出我们更多正面的行动？我自己在思考，那当然我分享给弟兄姊妹哦。所以鼓励大家把精神聚集起来，因为这两样应该是伴随我们的一年或者一生，恩典跟真理应该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道路。健康的生命，喜乐的一年。我希望说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活出健康的生命，我们已经谈过两次了，一次说健康的生命不要孤独，记不记得说，那鼓励大家去想每一次的我们在分享健康的生命的时候，你就把这些东西放到可能今年可能往后你生命的道路当中，这牢记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哦。然后2016年我都希望说我们是成长的一年，那我也鼓励你应该有下定一些决心哦。已经有弟兄姊妹陆陆续续把他们的新年的决心寄给我，上礼拜讲到的时候有分享一下，那有一些听到的就分享给我，那我就很感谢神哦，那跟他们一起来走今年的道路。凭什么我们可以享受所谓的新年快乐，所谓的新年平安喜乐？很多人要靠自己。那我刚才已经讲了 ，Internet 上面所记载的这些分析家所分析的，就是没办法靠自己。你想嘛，经济我们哪有办法靠自己？整个世界的天气的变化，我还看到一些照片，照出来100年前的某些地方，跟100年后他用空中照或是近照，冰山啊，那整个绿色的那个面积越来越减少。我看到这些照片，那当然，基督徒的，我收到一些基督徒的杂志或是书局所寄出来，他说不要这样，因为当我们抓住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应该会胜过这些。所以我收到一个杂志，本来我想把它列出来，但是在 email 里面比较难抓，我就没有花时间。他说今年有透过世界展望会，有几千个那个孩子受到认养，他就提出很多正面的消息。这个基督徒的杂志，那 Christian Family 那就寄给我一些东西，那看到其实还蛮多，因为我们所信仰的，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所以带出来很多正面的，对这个世界应该带出这正面阳光，带出来一些冲击，带下来一些祝福。他列出来很多，那时候有印象最深刻，因为我们当中有人是在认养这世界展望会的，透过世界展会去认养孩子。我知道我们那个华语当中有一些人是这样，那我当然也鼓励，我常常鼓励你们年底要到世界展望会去，把我们今年去年那金钱有余的时候去分享给周围的人。我不知道几个听进去了，但是鼓励你们常常要记得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答案。刚刚所说的，我们怎么能胜过这些所谓的分析家所做的分析？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答案，我自己是这样认为。那我不晓得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们，你们有没有这样认为？这不是被洗脑，这是你自己要亲身的在生命里面有这样的宣告跟庆祝跟认知，基督是唯一的希望。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希望，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希望跟祝福分享给周围的人。我们当中很多人很会做，包括读书，包括讲，包括读到的东西去分享，包括在公司做 presentation， 应该都很能做这些事。尤其是你们年轻的这一代，你们应该都很会用 PowerPoint， 我是比较不会用，每个礼拜用这都花很多时间。那你们应该都很会用，那你们怎么去 PowerPoint 是做 presentation， 就做展示用，那你怎么去展示说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是我生命的中心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意思说你们很会用 PowerPoint， 那你们怎么用生命来做 present， 来做 presentation， 说我因着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我告诉世人说不一样。那这是一个生命里面的展示，跟 PowerPoint 一样，你每天早上到公司，你可能展示的是你要给公司的人 可以享受到在工作里面的认证。你回到家里，你应该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所谓的那个 slide 应该出来，鼓励你去想。这是我很希望能跟你们分享的。那今天的经节，我想这个上过约翰福音的人就知道，今天的经节非常重要。那今天的经节，我想蛮多人有在背经节的。我尝试着要背约翰福音，那大概背到这里就从第一节一直背到这里。我曾经跟师母在开车的时候，那他就念一节，然后我就试着把它背下来，因为我很想背约翰福音哦。那我来念，今天就我来念。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到十八节，我来念。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第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面有些经节都是我们上纪要真理的时候所引用的经节。那在送给人家经节，譬如有人生病，有人遇到挑战，这里面的经节也是某些经节是可以送给别人的。好，是对我们而言，不是光听，不是光读，能把它享受吸收消化，那分享给，把这段经节分享给周围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2015年带领我们走过，在挑战当中神你给我们盼望，在危险当中你保护我们，在难过当中神你安慰我们，在顺境里面神你也提醒我们要献上感谢，在生命的追寻当中，你在2015年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成长，很多的学习，主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谢谢你在2016年在第一个主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宝座前。主，也许有人还不是那么的认识你，那求神你再一次教导我们，透过今天神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神你是恩典，你是真理，你是那位丰富的供应者，而且神你是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敞开自己，让我们的眼睛被你打开看到神你自己，让我们的心被你打开跟神你的生命紧紧的连接。主，保守我们，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能在真理里面受到造就，受到更新，受到提醒，为今年2016年，我们向主你祈求，向主你来恳求，让我们有那个庆祝的心，有那宣告的心，只要有神同在，主我们就刚强壮胆，没有惧怕。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基督的信仰有什么好？你们可能蛮多是比较大一点才接受信仰。因为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所以去到学校，那同学们当然也会问。那尤其去到高中，去到大学，那同学们那个好奇心就会更多。比如说我主日早上就是一定到教会，不管到什么地方，那同学们当然就会好奇。比如说我喜欢看电影，他们就说：“哎，这个。”张典赫，你为什么礼拜天我们一起早上去看早场的不是很好吗？去喝豆浆，然后去看电影，哇，多美好的一天，就会这样 挑战我。那感谢主，我在大学的时候还曾经遇到一个在神学里面念书的那个神学生，然后他就分享说他以前是当班上的康乐股长，然后办活动的时候 他都是在任何的活动都是中午十二点才开始在班上，然后久而久之那个同学们就觉得蛮好的，因为就不会跟人家塞车，然后早上又可以休息一下，可以做一些事，然后中午十二点因为他是基督徒哦，所以他一聚会完才开始办班上的活动，那给我很多的提醒。这个现在已经是在台湾的这些教会里面蛮有名气的，那是以前我经历到的一个传道人，那时候在读神学，他就提醒我们说基督带出来的信仰应该在每一天在每一个所谓的场合里面你应该都可以分享给周围人，是不一样的。然后慕道的朋友或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同事，你邀请来进到教会看到什么，这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一直在思考的，一直在思考华语将来要走的方向。然后往下缩减，就是说你看到教会但是人来是看到个人的话，或是说你去到公司也看不到教会啊，但是你代表教会啊，其实你去到公司你在所工作的地方代表教会代表耶稣基督，应该是这样。那人家从你身上看到什么，我也是很好奇。我是工作的蛮久，那我不想说你们现在在工作的这个职场里面人家从你身上看到什么，教会里面或是在生活里面也一样，在教会里面你是不是看到唱诗歌的一群人，可是刚我讲的你说往旁边看在唱诗歌怎么笑容那么少，那你怎么会带出来说哎，唱诗歌是不一样，因为外面蛮多的、啊、什么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不是太多的这歌唱节目啊，我觉得他们在唱的时候好搞不好比我们刚刚的敬拜赞美更喜乐，至少我在看节目的时候他们更投入更喜乐，所以人家如果来你觉得说我们唱诗歌应该是很大的一个祝福，那你唱诗歌怎么去预备自己的心，人家看到不一样。讲道呢，人家来是好就比如说来听讲道，可是听讲道你也一样在听讲道，那听讲道出去之后这些神的话语带出来，我们在未来一个礼拜或是未来很多个月很多年这些讲道还留在我们生命里面，包括我们自己在讲的人，包括 Jamie 长老 Scott 长老都一样。所以这群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这群人的一部分，人家进来看到迦南看到华语有没有不一样，那如果没有不一样人家就比较难接受。那感谢主在华语里面蛮多人都不一样，我想蛮多人在当中在公司在家庭里面都扮演非常好的角色，带出来很多的祝福给家庭的人，我知道，所以蛮感谢神。那如果能这样有人到华语可是并不一定还是常常来，有人可能只来了一次，有人可能你跟他传了一次福音或是跟他分享一次你的见证，将来他不一定再接受，那你会不会难过，因为人家的拒绝你会不会难过，或是说已经是基督徒了，你看着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可是因为某些事离开了教会甚至离开了神，虽然神并没有离开他，但你会不会难过，很多都要在今年里面可以更多的去思想。那今天的经节都给我们答案，我分两个部分，就是把这段经节比较长的经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主耶稣的部分，主耶稣本身读了很久，就是在希腊文里面或是在解经里面，就是说耶稣他是带来恩典跟真理还是他本身就是恩典跟真理，在这段里面你可以去看带来跟本身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哦。 那我们当然要从里面去领受，因为基督徒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或是说小基督，或是跟随耶稣基督人。所以你本身应该也是要带着恩典或真理，或是说你本身就是应该是恩典跟真理。虽然我们不敢这样讲，但其实可能就是这样。那第二个就是今天我们对恩典和真理的回应。你想到恩典， 你的生命是怎样？你想到恩典是不是还是愁眉苦脸的？还是想到恩典就应该是非常喜乐的？等一下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答案。从耶稣来看，我刚说其实主耶稣基督是现在世界或是现在在湾区的答案。我想如果经济的冲击对湾区的冲击应该是很大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到谁在做什么，你们我都会想说谁在搬到新家找新的工作，谁在明年要申请学校，或是在学校功课里面情况怎样。那我就希望说其实所有的答案都能回到这里来。为什么读书，我对在念书的这些弟兄姊妹偶尔也会提醒你们，为什么要念书，为什么要接受这些更进一步在知识上面的装备。那你也要知道答案在哪里，在你读书读起来就会非常有冲劲。第十节开始，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倒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当然要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读，那没关系，我们从这里开始插进来。他在说道，其实就在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世界，那世界借着他造的。如果你从创世纪再看，神创造宇宙是用说的。那在当时用道来描述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能力，是真理，也是话。那当然就是当时在希腊时代很重要的那个 logos 这个字，话这个字。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神用话来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然后他在这个世界，你看世界是透过他造的。那不要把耶稣基督，不要把天父，不要把圣父圣子圣灵分得太分开哦。其实你偶尔常常可以互换，那没关系。那我们常常说创造是天父创造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但后面有一个说世界却不认识他，那后面就在继续说明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第十节的世界可能偏向的可能有好几个意思的，一个是所创造的这个宇宙，那他后面在后面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又回到人哦。因为你看在活水应该很知道刚讲过世界这个字哦，这世界可能在希腊文里面有四五种不同的解释，那这里面包含创造的宇宙。那在第十一节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可能偏向创造的这些人。他自己的地方，他甚至参与创造，可是这些人并不认识他，并不接受他。接待他就是 receive， 并不接受接待他。其实这是一个我在读的时候我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激动，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里是怎样。其实这可能读了几十百遍了，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在准备的时候我读到这里就很多很多的惊叹号在这里面。就刚说的，我们今天在传福音，很多人不接纳，我们邀请人到教会，有的人可能来，有的人可能不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来到这世上，这本来是属于他的，可是很多人不接待他，不接受他。但是耶稣基督还是在我们当中，道成肉身。那个庆伟刚发出一个 email， 他写的报告道成肉身，那我就回想我也写过这个报告。 耶稣基督代表神，其实他就是神的话，然后成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那为什么要住在我们中间？很多的原因。那中间我们这一段可能带来救赎，在恩典的特殊恩典中的第一步带来救赎。那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享受到原来神的同在是这么样的美好。在旧约时代，神可能是高高在上的神，你不能接近他。如果你看出埃及记，你摸到那个他们在敬拜的山，就会被击打。所以在旧约时代是比较畏惧的，但是在新约时代，道成肉身就住在我们当中，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当中。今天如果说有人就会问说，那我怎么看到耶稣基督？今天所有的你们住在谁那当中，应该是代表耶稣基督就住在那里。基督徒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我无论住到哪里去，就是把神带到那里，或是说看到我们就应该享受到耶稣基督那时候这个样子。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顺序有一些调动，这十八节。所以耶稣基督住在当中，不只是带来祝福，也把神属性作为。什么叫做爱？耶稣基督的爱就是这样，这就是神的爱。没有人喜欢去理的那些人，耶稣基督就是去爱他们。那这就是神。那对是非对错的标准，耶稣基督是绝不会妥协。他再怎么医治那些人，爱他们，医治瞎子，医治走那个没办法走路的，最后他都要告诉他们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不要再犯罪。这是公义，公义跟爱，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这两样是并存的。那今天我们当然比较挑战了，我们常常有时候公义气得埋怨啊，大骂啊，那有时候我们爱到最后就把一些标准就忘了。父母亲们要记得，常常是因为爱，然后这是非对的标准我们就在那边妥协，可是不是这样。那神的作为透过耶稣基督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怎么安慰，耶稣基督怎么带出来那个审判，耶稣基督怎么带出来那个在真理里面才带领他的门徒，这个都是神的作为。所以读到这里，我当然是要暂停一下。那我们自己怎么能彰显神，怎么能彰显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但是我今天你把它换，我不是要换圣经，我是说换一个字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蔡诗科将他表明出来。如果换一下 Scott 长老，很少人听到他的名字，只有在父怀里的 Scott 将他表明出来。这样可不可行？可行啊！我不是要换圣经了，我是说我们应该有这样 的看见。鼓励大家。那刚刚我说的，其实我在思考这一段，你看我来念哦，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做了一些比较，人然后耶稣基督的比较，然后再来就说住在我们当中，后面有一句话，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可以看原文，其实它就是充充满满的，就是恩典跟真理。所以耶稣基督是恩典，恩典原文有一个就是礼物的意思。那礼物就是给的人是主动给的，礼物包含了蛮多的意思在这里面哦。我们常送礼物，礼物是我们选的，礼物是我们给的，礼物是不用钱的才叫做礼物。所以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恩典，本身就是礼物，是神送给我们。那这里说特别的恩典，我们说是从救赎开始。当你认识接受 从救赎开始，那个恩典你才能更多更多的去领受。不然你今天讲的可能对你来说可能是似是而非，但是受洗了你应该不一样，因为今天的恩典应该是对你而言对我而言应该是很切身的。那这里说充充满满的，原文就是 abundant， 就是丰富。那我就在想丰富在哪里，神要把最好的赏赐给我们。那今天我在想教会应该是耶稣基督带来除了救赎以外另外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跟恩典。耶稣基督来透过这些门徒们建立地上的教会，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恩典，在今天的世界尤其是。我常常以前在离开旧的教会到迦南来侍奉，我记得在最后一个主日，我跟师母还在带主日学，我们就把期待跟希望跟弟兄姊妹分享说，不要弃守真理里面的防线。我就鼓励他们说，主日学一定要坚持住，不要让真理的防线溃散。那我跟你们分享过蛮多次，不要让教会失去爱，教会应该是今天在世界上爱的里面的最后一道防线，我自己这样的认为。当世上爱越来越减少的时候，人要去哪里找爱？你告诉我好，你今天告诉我，去公司找爱吗？去俱乐部找爱吗？去哪里你到的地方健身房找到爱？还是说有一个地方应该是有爱非常非常丰富非常深的那个爱在当中？那就是在教会。当然教会不是说我们这个 building， 我们讲了很久，所以教会不要把这个爱放弃掉，那是很可惜。那再来，主耶稣是真理，道成的肉身住到我们中间，充满满有恩典的真理。我们刚刚说的真理，神的话，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自己就说，我就是真理，真理是不改变的。什么叫真理不改变的？我们当中有对数学很有兴趣的，公理 在定理里面前面还有公理，两点间只有一条直线，那个是公理。好，那个 A axiom 就是不用证明。那接下来要证明的，像一加一，你怎么证明？可是一加一就是定理，一加一等于二就是一个定理。那一加一等于二引出来很多乘法、除法，可能都是从一加一等于二引申出来。这不变的，那就是根基，那是不改变的。耶稣基督就是不改变的，耶稣基督就是应该所有的是非对错的判断的标准。基督徒们，我们应该要自己这样认为，不然就有问题了。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讲得非常清楚。他不是说我带来真理，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今天很多人在追寻真理，今天这个公司有这个公司的一套，这个那个公司有那个公司的一套，这个家有这个家的家规，那个家有那个家的家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真理了。今天你这样的认知受到某一个专家的看法，明天再出来可能又不一样了。哎，怎么我昨天认知的或者我学了很久了发现又被推翻了。记得我有同学在读数学的博士班，博士班要证明， 我有同学，其实是我室友，我是老大，他是老四。然后老四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刚好是跟我同一个学校，我在芝加哥念书的时候，那其实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什么证明某一个定理，用不同的方法证明，就是以前人家用这个方法，他用不同的方法去证明这个定理，蛮有意思的哦。花这么久的时间念数学，那最后就是要找到某一个定理，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去证明。那你就知道说，哇，原来蛮多人想去证明这些是真的，是的确的。那如果没办法，或是你忽然间发现这个是错的，那当然也是可以当论文，发现这个定理这么久大家都遵守是错的。那你蛮想就知道说，那如果耶稣基督是真理，那今天我们去享受这个真理，那享受真理带出来是什么？如果耶稣基督是不变的， 那我们应该去常常享受不变的东西，在我们生里面不变的应该是根基，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二，我们可以衍生出来很多在这个真理里面所带出来那个祝福。想想看，这世界需要真理。我不晓得你所在的环境是怎样，至少我觉得我很需要不变的东西，我才能遵循不变的东西，我才敢跟人家分享。如果我带过门徒的就知道，属灵的书我们有看过，但是我说属灵的书不是真理，属灵的书是会改变的，所以自己要判断。包括那些牧者写的属灵的书都不是真理，你要去验证。好，回到人，我们刚说耶稣基督，你要从那里开始进入说世界的答案是在耶稣基督，他是真理，他是恩典。那回到我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读到这一节你应该很震撼。基督徒们不要再让生活是平淡，每天都一样，应该是非常震撼。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信他名的人，我们就有那个权柄。原文不是说你就做神的儿女哦，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个权柄是很大的哦。就是神，你带着他，有他做你的保证，有他的名号，有他的所有的祝福，有他给你的那个新的身份，因为你可以看到，不再是从血气，不再是用人跟人之间的肉欲所产生的孩子，乃是从神生的，乃是从天上，就是在那个所谓的重生 ，born from above， 从上面生的。不同的身份，但是带着神给我们各样的祝福，而且带着权柄。你今天宣告什么？带着神的权柄，那个宣告应该确定。你给人家的祝福，你是带着神的权柄去做祝福，那是不一样的。往下看，那这样我是神的儿子女儿又怎样？我是神的儿子女儿，如果我在公司还是一样跟大家一起埋怨主管，那不是一样吗？可是你是带着神的权柄去埋怨主管吗？如果你今天对每个主日的敬拜你也不是那么看重，那神的儿女是不是应该这样？不是啊，神的儿女应该很渴慕每个主日来到神的殿中跟他亲近，每天的生活应该在每个地方跟神亲近。那神的儿女权柄，但是也是一种所谓跟神亲密关系的一个祝福的管道。所以信的人应该是成为见证人。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我以前，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约翰做见证，他见证说，耶稣基督虽然在他之后，但是要在他之前。这里可能包含时间，他可能出生比他后面，或者说开始侍奉比他后面，但是他要在他前面。但是也可以说身份地位，虽然他在你们还不是那么认识他，但他是神，就完全顺服在他面前。这是生命的见证。那我们自己当然要效法这样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在我 生命里面是这样的重要。我的生命因着有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有一个字很有趣哦，其实你看原文其实就是 cried， 就是大声呼喊。所以他这个见证是大声呼喊的见证，给我很多的提醒。然后这里说他不只是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的恩典，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我们领受了救恩，然后这里又说恩上加恩。所以第一个救恩，如果我们领受的那个最大的恩典是救赎，那第一个那个救恩所带出来那个祝福是让我们生命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看见，新的眼光。 但是之后呢，基督徒们有没有去享受这里恩上加恩？这里提到，其实原文就很简单。当然，介系词还有不同的翻译，那没关系，我们去看。其实就是不要把它想太复杂的神学的意思。其实说你一个恩典加上一个恩典就是这样。当然你可以想很多，但是我说你就直接简单的想，救赎之后，我新的恩典带领、保护、看顾、安慰、提醒。我哭的地的时候，我难过的时候，有神，我可以抱着他。我想不知道当中有没有经验，我偶尔会跟你分享这个经验。我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因着神，我知道要怎么走下一步的道路。这些都是恩上加恩的恩典。这周三祷告会，我们周三祷告会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感恩哦。你们错失了去年年底，我说去年年底应该是最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祷告会。那中我们在分享过很多感恩之后，一个弟兄，我们请他做结束，他就是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数不清的恩典，那我非常感动。也许你听的大概没有怎样，那 当天我听到这三个字哦，算不清还是数不清，我忘了那个字是数或是算，我自己非常的激动。在那时候，每一个人有没有这样去想，那恩典应该是去年应该是算不清的。很可惜啦，我觉得那一天有很多的在感恩里面大家彼此的建造。那其实我都很希望你们不要错过任何祷告会，但是我一直说一直说，大家还是可能有你的事情要做。但是恩上加恩，你可能就比较少领受到恩上加恩。那你听到的都是恩上加恩的恩典，可以去思考一下。好，那我就最后用两样，服事也是恩典。对保罗而言，服事是恩典，绝对不是重担。但每一样的服事就是更多的领受神的恩典，希望同工们给弟兄姊妹这样的看见。这里说了，所以恩上加恩包含侍奉，你每一个侍奉不是就是恩典吗？那就是恩上加恩的恩典。然后在恩典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在周三祷告会我带的，所以我用这个经节，恩典应该是带出来那个什么，带出来勇敢，带出来刚强。你软弱或是遇到挑战，在数算恩典当中应该更能亲近神，应该能带出来那个刚强壮胆。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还觉得软弱的，还有一些挑战的，还是有一些觉得不敢面对，或是有一些真的我靠自己没办法胜过的，那可能会害怕会忧虑。我昨天还 email 给一个弟兄姊妹说，要鼓励他在2016年把他这个忧虑的个性慢慢的减少。常常数算恩典应该会让我们刚强起来，这是保罗送给提摩太的，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鼓励大家透过恩典的数算，然后胜过在2016年各式各样的挑战，那是一个祝福。那再来真理，我们说人又怎样，你有救恩又怎样，你有耶稣基督又怎样，你受洗了后又怎样？然后这里我就鼓励你，第二样，对真理的回应。你们渴慕，在约翰福音，我都是用约翰福音，中间只有夹了一个我最常写的119篇105节。约翰福音，你看你的道就是真理。其实我们刚刚说耶稣基督就是真理，那耶稣基督当然就是用生命来见证神的话语。那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就会常常说我读不懂，那读不懂就把它放下，那就祷告，读不懂就等候圣灵的教导，读不懂就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读不懂就寄给你的同工问他答案，读不懂就去买解经的书，读不懂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谦卑自己，很多的读不懂是因为有很多的老我在里面，很多我的以前的经历，我的想法在里面，你会觉得不懂。那你越破碎就越懂。119篇105节，我昨天在想，我就想把这两节放在一起。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当你在生命的道路有光有灯的时候，是不是更自由？我就在想，因为有光有灯，你就不会跌倒啊。我想你如果没有光，一定非常不自由，因为怕摔倒。那如果有光有灯，那你就享受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今天好像没有读到经典，来大声的读八章三十二节。来，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我们说的是恩典跟真理，那我们享受真理，那享受真理一应该是带出来这里所说的自由。因为耶稣基督如果跟你的生命是连结的，你就知道耶稣基督的想法，那应该是非常自由。你今天要吃很多的甜分，我们最近跟一个弟兄在分享，我们都喜欢吃红豆的，那最近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身体，所以要红豆要少吃一点。那以前会觉得哇，这好舒服，我最爱 我爱的东西很少、哦、对，百香水晶啊，苹果西达、啊、然后就是红豆。那现在为了身体，红豆要少吃一点。那你也晓得，因为神就是希望我们身体健康，那我想好，这少吃一点是自由，不是束缚。那就觉得啊，这好了，也蛮好的。我们还在开玩笑，那如果红豆是为了糖分，那以后我们红豆煮咸的好了，我就不要加糖，煮咸的红豆。这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的提醒，真理带出自由。今天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去享受这句话？读神的话语带出来很多的祝福，因为懂得越多，我就越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行，该怎么上班，该怎么跟家人相处。那应该不是祝福，应该是很棒的自由，应该是。那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过去讲到，我希望是实际的，不是真理，就是停留在字句。讲到宽恕，才讲过的。真理有没有带出你宽恕的心？越宽恕越自由。其实真理还是有恩典在里面，你越宽恕越享受神的恩典。我也有在想这样，不要追求这个世界，马可福音 八章三十六节，不要追求这个世界，人为了这个世界你生命都失去了，有什么意义呢？不要为明天忧虑，刚有所常常喜乐，都是圣经里面，都是真理，都是要我们去行出来的。那不要把它停留在字句，活在生命里面。结尾来说，每年都一样吗？为生活、为工作、为家庭忙碌，是不是今年又开始同样的？你是不是要开始同样？缓一下下。2016年有没有享受和神的亲密？亲密会带出来很多的祝福，你可以试试看。享受神的儿女的身份，神的儿女有没有带出来一个不一样的身份、权柄，还有很多的那个，因为这个家族，神的这个家族带出来各样的祝福。吃喝玩乐，因为跟神的亲密，因为是神的儿子，吃喝玩乐应该不一样，那也是祝福。吃的健康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了我自己。我退休可以为了神，我认真念书、认真工作可以为了神，那就是不一样。更多的去想数算恩典，不要光嘴巴、哦、我都希望你的生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是感恩的生命。那我也希望带出来行动，很会感恩的人应该是很会分享，很会感恩的一个基督徒应该你的生命是分享的生命，不是常常计较。我很会感恩、哦、我礼拜三已经去祷告会了，礼拜五团契了，那礼拜四为什么还要去关心一个人？那不是感恩的生命。我可以这样的说，感恩的生命应该是充满了祝福，愿意分享给周围的人。那真理呢？希望大家是渴慕，不光渴慕，而且是活出来神的话语。你是不是有个容易宽恕人的人？你是愿意接受弟兄姊妹的劝导的人？你是一个看重主日的敬拜，神说你们要守节，殷勤来到我的殿中，神说不可停止聚会，你有没有享受这些带出来的祝福？那是活出来神的话语。那恩典真理，我最后用这样的提醒，数算神的恩典，读神的话语，不是大力丸。我在华语有一些人喜欢参加特会，免不了 我从很多教会经过，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喜欢参加特会，赞美之泉来赶快去参加，某一个那个名嘴来赶快去参加。但是我希望恩典真理不是这样，恩典真理不是大力丸偶尔吃一下，那个特会我不是说不要，好，那是大力丸你偶尔吃一下，但根基是在这里。恩典跟真理就像饭米饭，就像面食一样，你要常常去思考数算跟活出来，那是主食，不是偶尔来想一下恩典，偶尔读一下神的话语，那是大力丸。但这两样应该不是大力丸，不是那个特殊的维他命，应该是生命里面的主食。那2016年，我希望大家都是在恩典跟真理当中一天一天的成长，而且把恩典跟真理分享给周围的人。思考与行动，定下今年的志向，健康的成长。有人就说我不想立，没关系，不想定下来，你想一下也好，我不能勉强你，但是你就想一下。早上我们在牧师跟长老的分享祷告当中，苏牧师就叫我们分享一下今年的这位 solution， 就是今年的决心，我会鼓励你们。那每天至少为一件事感恩，不止一件，常常去感恩。那和周围的人，你怎么去分享神的话语？你每个礼拜有没有这样的使命跟负担，跟某些人分享神的话语，跟你的 Ryan 分享神的话语，那是很棒的祝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谢，让我们用敬拜，用神的话语，开始今年要奔走的这生命的岁月跟道路。神，我们谢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的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恩典，就是真理。神，我们也祈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享受恩典跟真理，我们不是停留在认知的阶段，停留在知识的阶段，停留在字句的阶段，乃是进入生命里面。在座的每一位，神你保护保守他们，有那数算恩典的心，有那数算恩典的心跟生命，有活出真理那个心跟生命。主，让我们也成为众人的祝福，因为我们对恩典跟真理更多的领受，我们就成为恩典的散播者，就成为真理的传递者。主，让我们在真理里面享受自由，在恩典里面过着喜乐平安的一个生活跟生命。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在这个消息分享之前呢，我们来欢迎一下